我们现在算是进到参孙了啊。这个参孙呢，就是这个主日学老师啊最喜欢讲的故事了。这一季记了好几章，有好多的事件。那碰到这一类的事情呢，你大概可以很确定啊，不是说那个事件里面啊，那个事情发生的过程里面有多么重要的属灵意义啊，或者那个妓女代表什么啊，呵呵，大概不是这样子啊。可能有一些更大的问题要我们去思想思想了。因为首先我们知道参孙跟前前后后的士师有没有不一样。我们上次说过前前后后的士师都是什么啊，谁欺压了以色列人呐、以色列人因为困苦就哀求神呐、参孙不是这样，参孙是上帝自动派来的，他主动派来了。可是他派来的时候呢又非常奇怪，养是养的拿西尔人，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理由，我们上次也讲了，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相信他这个爸爸妈妈会不尽责，因为他们肯定花了很大的苦心在这个参孙身上。可是参孙长大了以后，你看他什么都不对劲儿啊。我们先看看这个，你对这个人大概的印象是什么？我们就这样说好了，你觉得他正常不正常？从哪里看起来他是正常或者不正常？
他是一个很 strong 的人
啊，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讲。
大彪形大汉，可是
对，可是你要晓得，他这个彪形大汉呢、我们是认为他是个子特别大，可是圣经里面有没有说他个子有多大？
没有，可是他会，你看他能撕裂狮子啊什么的。
对对对，
他肯定不会。
可是他每次都讲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嘛。
有力气的人不一定够大，
这个就很奇怪了啊！这个东西就很奇怪了。我今天才在听一个节目，你知道所有的动物里面，这个新陈代谢最快的是哪一种？比如说你在这个非洲啊，你打定主意你要追一只野兽，到最后谁赢？
肯定是人赢啊！
为什么？
你要那开车追你就赢。
不不走，跑，
跑你让赢得也高。
就是结果是不让你大吃一惊。人的新陈代谢，人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哺乳类动物里面最会流汗的。这个最会流汗，
最会流汗。
对，他们说以前是这样子的啊，以前是这样，就是你如果打定主意追一只野兽，他当然你跑不过他，可是如果你能够逼得很近，或者你有一群人在追的话呢，最后那只动物它是热死的，它跑不动了。它硬跑不动，因为没有一个动物，它们这个流汗呐、新陈代谢像人这么快的。你看人这个东西很特别的，那用力也是一样。你看大卫，我们知道他个子小，可是大卫的诗里边他怎么写的？他就说你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然后他又说，他讲一句很奇怪的话，他就说你使我的手能够开铜弓。你教我的指头征战，那你看大卫拿歌利亚的刀，他可以拿这个东西打仗，那很厉害的。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讲任何一个地方讲参孙个子大，这是我们想的。
很多有很有力量的人，
个子并不大。
对，
因为他如果真的完全就是靠他的肌肉的话，那么他头发被剃掉，他应该还有相当大的力气。可是这个人他有很多奇怪的地方，从他什么事情你可以看出来他不太对劲。就是他这个言谈呐、举止啊，还有反应啊，跟普通人不太一样。你甚至可能觉得他稍微有点智障，你觉不觉得？他有点智障。你就看他的应对。首先，我们上次讲的第一个就是说，他下到亭拿，看见那个亭拿的女子，他知道她是非利士人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就是喜欢她，我就是要娶她。”当然，圣经给我们解释说，这件事情出于神。那神要找借口攻击非利士人，这又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。我们上次就留在这个问题上，对不对？你要攻击他你就攻击他吧，为什么还要找借口攻击他？怎么还有这么一个讲究？还要透过这个参孙要去娶那个妻子，闹出一大堆事情来，
总得找个借口。
耶和华要处置非利士人还需要找借口吗？这应该是不需要的。这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哪一些的结论？就是说 大概这些事情这样发生呢，他要我们明白什么？你看参孙下去，他的父母亲呢也拗不过他，这个年纪大的爸妈就是这样子啊。你看我那天去看我们那个家庭医生，他是慧敏的 UTMB 的同学，所以他念书的时候比慧敏还大，所以他现在至少像我这样的年纪。你知道他儿子几岁吗？十岁。
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那也
60岁，
五六十岁，
五六十岁生孩子，
我比你年轻，
老婆大概比较年轻一点，这有意思。
我们家也是，
我们家连老大都不管了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，
管不动了，当然。
首先，他们爸妈们这么年纪这么大，这个拗不过参孙，所以他们就下去。参孙跟父母下庭拿去啊，哎，仔细的读。到了亭拿的葡萄园，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，然后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对不对？他虽然手无器械，却将狮子撕裂，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。底下说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，这里面最奇怪的事情是什么？
他跟父母一起去的，然后
对
这功夫去，
哎，爸妈怎么
不知道去哪了？
这爸妈怎么没看见那狮子呢？对吧？那走着走着，他走哪儿去了？
石鼓山。
不，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
葡萄园。
葡萄园还记不记得他这个拿西尔人怎么样？
不能吃葡萄。
不能吃葡萄。
对。
葡萄树上所结的你都不能碰。嗯。所以这里面已经有问题了。
嗯。
这里面很奇怪的问题。爸妈走爸妈的，他走他的。
那个时候的人嘛，他跑到个隐秘的地方去上厕所。
那有个狮子，有个狮子，这狮子什么？你要知道，这里面麻烦的事情，这是狮子向他吼叫。你听过狮子吼叫没有？
没有。
少壮狮子。
少壮狮子向他吼叫，他爸妈会听不见吗？开玩笑了，他爸妈没带助听器，耳聋了。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？这你看见这个小伙子是有点问题的，他怎么这么会跑？怎么会惹事儿？这个东西，你知道我们看见他这个拿西尔人呢，干净不干净？不干净，他是一个不干净的事实。然后我们知道他所有的故事里边，你看这是一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惹的这些事情呢，我们也许大家自己家教小孩都已经读过了。但是他和其他的事实比起来，他还有一个什么特色？跟其他所有的事实都不一样。他这个事实是怎么样打仗的？
自己一个人。
哎，自己一个人打仗，对，神兴起了一个。耶弗他，以色列人还跟着他，神兴起了参孙做士师，完全是他一个人打仗，跟以色列人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。甚至他打胜了，打败了，以色列人晓不晓得这背后的这些的隐情啊？不晓得。什么叫做耶和华找借口攻击非利士人？其实有一个可能是什么？耶和华不要，他不是跟以色列人明讲我在拯救你们。你看第一次婚宴的事情，杀了30个人，其他人晓不晓得这是耶和华在拯救以色列人？其他人不晓得。他下一次拿这个驴腮骨杀了1000人，这事情你就是看像是参孙发疯一样。到了15章的最后，他说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。他这个士师恐怕就一直都是这一类的事情的士师。我觉得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耶和华兴起的是一个人去打仗，你看大卫有跟从他的人，基甸有跟从他的人，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其实以后还有一个，而且也是弄非利士人，也是到这些地方。
后面的事实吗？你说的是事实当中还是？
就是整个时期里面都可以。还有谁？
三家吧。
三家啊，那前面那个有可能，不过前面就是讲了一个事件，所以我们不是很清楚。
大卫不是他姑，他没有去。那个，
哎，大卫他总是带着人出去的啦。
站在黄豆田杀非利士人的那个。
但那个总的讲起来，就是以色列军队的一部分嘛，因为他们也算大卫的勇士的一部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其实就是耶和华的约柜，对不对？耶和华的约柜，你看起来他是被掳过去了，他到非利士人里面7个月嘛，是多久的？转了一圈出来，把非利士人打了个落花流水。那个跟参孙其实有点像。那我们上次也讲过，这个是后面的事情。你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看，就看见神做事了。第一次做事情呢，神拯救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也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事实同工。 这个事实呢也是不干不净的。神再做一次的时候呢，有没有把以色列人救回来？也是没有。神自己的约柜看起来被非利士人掳了去，回来以色列人也不知道拿这个约柜怎么办。我们就开始看见了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的认识，他和神中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出问题。那这个服侍神的人干净不干净呢？我们再从前面继续看下去，他真的是很不干净。拿细尔人也好，利未人也好，尤其拿细尔人，你既然是拿细尔人，你不能碰什么东西，除了葡萄园啊酒，死尸不能，对吧？他碰了死尸没有？碰了，里面有野蜂有野蜜，他拿起来还吃，还给人家吃，像这种当然就不是服侍主的好榜样了。可是那个时候，哎，这一些的事情圣经就没有讲这是出于耶和华，对不对？没有说这是出于耶和华。他要去娶这个女孩，圣经说了这是找借口去打他。可是他会弄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啊，耶和华是要彰显什么？参孙这个人实际上是拿来代表当时以色列民的。什么叫做他没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？什么叫做他没告诉？就是他知道不知道这事儿做的不对啊？他知道，他知道自己不该吃，他还拿去给爸妈吃，给他们吃还不讲。那你为什么会不讲呢？因为你知道你不应该这样做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很奇怪啊，他会对他们说，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，他觉得很有灵感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那这个当然没有人猜得出来嘛。后来人家猜出来了，他怎么讲啊？
你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，
你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，你绝对猜不出来。他把他的妻子叫母牛犊，这个话很粗了。他怎么样弄出这个呢？他的妻子就在他前面哭，你是恨我不是爱我，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，却没有这样意思告诉我。这个像谁讲的话？像谁讲的话？他最出名的那个德莱拉达利拉，对不对？但后来达利拉就是这么跟他缠，就参孙这个人他受不了什么事情，他不是受不了女人，他受不了女人跟他缠。那女人是怎么样？这不能讲。女人是最会缠，他缠着缠着他就会把他讲出来。两个女人用一模一样的办法，他学得会学不会啊？他学不会。到第七天逼着他，这个十七节他就告诉他妻子，然后参孙一生气就跑到雅什基伦。这雅什基伦这个城往后你就看见了，这以后非利士人手里占着五个城啊，一直到了这个哥利亚的时代都还是这样的。他就到雅什基伦杀了30个人，夺了他们的衣裳。他明明知道说人家是欺负他，他还是把这30件衣裳还了，抢了，然后给他们。他就太太还要不要？太太不要了。可是过一阵子他怎么样啊？到了割麦子的时候，参孙带了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，就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。我说这个人真的是有点问题，他真的是不正常。那当然人家不许他嘛，他的岳父就告诉他说我已经把他给人了。那参孙就下一件事情他做得厉害，
300对
狐狸。这个也说是野狗，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有的注解书有讲了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
凯欧迪啊，
可能是凯欧迪啊。可是什么东西是能够这样一群一群，它怎么个抓法？
对呀、啊、很难抓呀、
哎、很难抓，它咬你的。
对呀、
啊、像我小女儿去这个 Human Society， 那你都要有办法，那个狗它不咬你啊，连猫都咬你啊，啊，你要怎么样把它从笼子抓出来？就你要让它闻，你一定要把手让他闻，让他闻你摸摸他，然后再出来。你如果不抽这个时间给他闻的话，那你就给自己找麻烦。300对狐狸啊，300对啊，那他肯定他怎么个抓法？你想想看，他怎么个抓法？
300是说抓回来，而且还得有地方放着、那个。
他肯定是先把他关在一个地方。
那狐狸可是
是啊，很凶啊。你关了以后，你怎么样把他尾巴打结，两只打在一起？再给他们弄上火把，所以他这个人是很野的，你要咬他他也不怕，他不可能不咬他。然后这时候你又看见这个非利士人呢、啊，也是很怕人的。到了第六节，15章第6节说这事是谁做的呢？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，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子给了他的陪伴。底下非利士人怎么办？
富人和他的父亲为贵。
对对对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的日子哈、啊，好过不好过？好过，
好过，
好过。
比起这个打来打去。
哦，日子不好过，你看底下一件事情更让你看出来啊。所以我认为这些事情不是要我们去看参孙，而是看那个时候百姓的情况。就非利士人烧了他岳父家，然后又来找参孙，对不对？那谁又把参孙卖了呢？参孙自己的同胞又把他卖了。
哦，对。
对不对？他们再也没有像耶弗他这样啊，你领我们去打仗，非利士人就跟他打仗嘛，才来3000个，你怕什么？对不对？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参孙力气大，他们就把参孙捆出去，因为你们要的就是他，不要来欺负我们了。那参孙还会求他们，参孙就对犹太人说，你们要向我起誓承认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他们说，我们断不杀你，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于是用两条新绳把他捆去。那这些事情呢，也可以说都是出于耶和华。不过你就看见这些百姓办的事情呢，已经很奇怪了啊，这是一个事实，对不对？他们也不是说事先知道啊，耶和华会拯救他，都不是。那参孙的时候，你看每次他立起来，他就是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啊。所以有一些人就讲了，这个是这些事情里面要我们看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呢。啊，你不要以为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，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对的。你不要以为因为他身上有圣灵的能力，所以这个人真的就是洁净。这个是我们今天常常这么说的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电视上有个灵恩派的牧师，他们真的是有能力，他们不是全部都是假的。可是到后来他们出很大的纰漏，为什么？圣经里面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参孙，他自己不干净。你看他的武器是什么？驴腮骨，驴腮骨表示那个驴是死的，是活的？是的，照说拿西尔人都不能碰他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会讲，哎，神的能力这么与他同在，他又会医病，他又会赶鬼。你想，这个人如果是不洁净的，神会与他同在吗？我会这样想，对不对？你从圣经看，神会不会与他同在？神照样与他同在，神还特别用了这样的一个人与他同在，这个奇怪喽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呢，你要从圣经里面认识。虽然我们没有一个很肯定的解释，但你要晓得这个神真在。你不能说参孙说了什么都是对的，因为神的能力与他同在，没有这样子的。那底下一句话就很科学了，18节，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认我渴死？18节，参孙甚觉口渴。你觉得他会不会渴死？他杀了多少人呢？1000人。我跟你讲，他真会渴死。
用力太多，
新陈代谢。我就跟你讲吧，人是最会新陈代谢的。你人真的很容易咳嗽。这段其实是相当科学的。不过你也看出来，这个人也是很有意思。他每次对神讲话的时候，他正常的很，对吧？他祷告啊，他跟神来往啊，神立刻听他的祷告。他讲的话也都很对。你不要容我这个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力气不是普通的力气。因为他如果真的这么有能力，他不会怕落在非利士人的手中，他应该也不会渴死的。然后有水从其中涌出来，他一喝他就精神复原。那这个就是大致举了几个例子，告诉我们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啊，和其他的人做士师是不太一样的。他是单独打，他这个身上很混杂，他遇见人呢就像个傻瓜一样，他遇见神呢好像哎，神跟他关系还不错。身上充满了圣灵的能力，他也做了以色列的事师。那下一件事情干什么？他又到了加沙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他亲近。你看看这个奇怪不奇怪啊？然后非利士人听见了，就说参孙到这里来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，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。结果参孙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和栓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。扛到希伯伦的山顶上。哎，有没有看过以前的城门、门扇、门窗？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？它多重？
很大呀！
什么地方？城门
应该很大呀。
这什么东西做的？
木头，
很厚的
木头怎么做？我那天到那个 West Texas， 就是 Big Bend 那边，它里面有个骑兵营，就剩一个墙，还有一个城门。
嗯。
怪。那只是一个骑兵的营门啊，不是城门。那个大概就是一卡车的木材做起来， 一块一块看起来就这么臭的，哇、哦，推都推不动啊，它东西重的不得了。所以你看他们电影就是那样推一个关一个城门很重的，它整个就这么扛起来，
一起拆，
一起拆，它连你门框什么架子一起拆就算了，嗯。所以先有一个妓女，后来他又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，名叫达利拉。这两个人是不是一个人？
不是，应该不是。
应该不是一个人。我们常常把他认为他是一个人。这里面至少他三个女人呢，非常非常的乱七八糟。然后底下的事情大家都很熟啦。你看这达利拉跟他讲的一样十五节了，你既然不与我同心，怎么说你爱我呢？这话的教会开执事会也会这样讲啊。
这个已经几次三番五次，
对、啊、
他这女的等于是在那个套的话、啊、然后要害
死。然后他不是没学的，他知道说你是哄我，可是到最后他是为什么他就让步了？他烦了。你看这个很有意思，他不真是个傻瓜，可是他就拿自己很没办法。那我们现在真的常常犯这个毛病，我们认为彼此相爱呢，要大家做什么事情就是要同心，可是同心一定有一个基本的讲究，就是谁跟谁同心，对吧？我们教会最重要是跟谁同心呢？跟主同心。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？你既然不知道，那就别谈。主的心意其实很简单，像这个王广辉弟兄来，主的心意是什么？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去帮他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需要做什么？同心。嗯，就这么简单嘛，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么做的嘛。好，这里边最出名的事情我们稍微讲一讲啊，就大概可以把这个整个的参孙的能够有一个大概的看法。这十七节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。他心中会藏表示他怎么样，还是有智商的。然后他那时候然后他说我这次我杀非利士人不算有罪，他那个话也很奇怪，他知道什么叫做有罪，他知道什么叫做脏的，对吧？可是他好像拿自己这个肉体是完全没有办法，他就说了，哎，向来没有人有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从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若剃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我变怎么样，软弱像别人一样。那以后我们就知道了，他的那推磨他眼睛也瞎了，然后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，这到底这件事情应该是有意义的。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可能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？莫文，你们那边就应该会讲吗？你们怎么讲这个头发长起来？为什么头发长起来就有力气，头发剃掉就没有力气？怎么回事？
这个头发长起来它有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漫长的过程，所以是代表什么东西啊？
一个是代表他前面做那些事情，他做的这个不对的事情，神对他的惩罚；一个是他给他一个机会，他悔改，
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，是吧？弟兄姐妹还没有什么别的看法？这个头发这个怎么讲？为什么叫做不能剃头？然后一出母胎就不剃头，你的头发长了就有力气，头发剃了就没有，头发慢慢长出来呢又成为你的力气。菲菲，你认为是什么？你是长头发的漂亮女孩，你认为是什么？
因为她那个头发是拿西尔人的标。
我知道啊，但是为什么拿西尔人就讲长头发呢？
不是跟他妈说
的？对呀、啊，这也是神的规矩啊。但是这个到底代表什么？为什么这件事情是有点意思？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属灵的意义的。我听过，我觉得一个最也和圣经也合情合理的讲法，尤其这个头发是从前的全部剃掉，再生一次的头发。有一个年纪很大的，他是相当灵恩的一个女传道人，他就讲，他说他认为这个是代表。在神面前一个圣洁的能力，而且是一个圣洁的累积，这个来的力气是真力气啊！人在神面前需要持续的圣洁，你就会有能力。一个人如果不圣洁，那就像参孙一样，尽管很多很多次这个神的灵降在你身上，你也显出很大的能力，但是你那个能力其实不是真能力。最后一次参孙把他们店里的柱子都拉倒了，这里我们固然看见参孙向神许愿，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玩我双眼的仇。底下他这么一报呢，屋子果然垮了。有没有说耶和华的灵感动他？有没有说耶和华的灵临到他？没有。哎，他这次是怎么样？他真的有力气。因为什么？他在监狱里面关了这么久，有没有犯罪啊？没有犯罪。有没有做任何不洁净的事情呢？没有。 参僧身上累积的种种的不洁净，你也可以说到最后其实不是他的头发，而是什么，他的不洁净胜过了他这个拿西尔人，他已经不再是有拿西尔人的身份了。可是当他在神面前经过了这么长的苦难，他有一个圣洁的能力的时候，哦，这次是真的。所以他死的时候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非利士人更多。哎，这个有没有预表在里边呢？
他没有神给他力量，他求神了。
对，他求神，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经就没有讲说耶和华的灵感动他。对，
还是
那是肯定。对，
要不然哪有那么大的，
对，你肯定是神给他力量。可是神这次给他力量就没有说，第一个没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第二个没有说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都没有这样讲。这一次的力量和前面又不太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肯定知道这你必须要有耶和华的力量，他求他与我同在。可是这次呢，不是因为他发疯，不是因为他报仇，也不是因为他喝酒，也不是因为别人欺负他，也不是狮子向他吼叫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说是一个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。那还有谁是死的时候打败的仇敌比活的时候更多啊？谁啊？这个简单嘛，主耶稣嘛，对不对？主要是死的时候成就的事情比活着的时候成就的事情更大，他自己都这么说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，耶稣的死就打败了魔鬼的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是强去解他的话，你可以大概从这些的角度去看呢，就比较看明白啊，这大概怎么回事。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？那个时候的世界，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对神的认识啊，那真是从耶和他到他其实没有很久，但是耶和他没有能够使他们起来，大家是越来越不认识神。所以你说士师记既然不是按着时间的顺序排，因为我们开头查的是从十七章开始查，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顺序呢？那其实答案不难找，为什么撒母耳排的时候应该是他排的，为什么不按着时间排过来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路加福音他就说按着顺序从起头考察，按着顺序写给你。那这里有另外一个顺序，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，就是以色列人往下掉的顺序。最清楚的往下掉呢，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像基甸啊这些人开始出了问题，最清楚的往下掉，第一个往下掉呢就是这个拿西尔人，第二个往下掉呢就是这个摩西的孙子，这都是什么服侍主的人。那同时他的边上马诺亚和他的妻参孙的妈妈很有见识，谁没有见识啊？底下十七章这个米迦的妈，这米迦的妈是绝对没有见识的一个妇人。那我们上次也说了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神简直就没有办法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工，没办法在教会中间做工。这时候他只有找谁啊？找那个做妈的。到最后神要做工，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脉是在乎这几个妈身上，你看厉害不厉害，对不对？可是反过来讲，只要有这个家庭还在，只要有这个母亲还在，甚至弟兄都不行。你看这个马诺亚已经糊涂都不行，撒母耳的爹也是，他光吃饭，他不太管别的事儿的。只要有这个家庭的结构在那，只要有那个虔诚的妈妈，哎，就还有希望。那其他都不能谈了。拿西尔人坏了，摩西的孙子利未人坏了，伯利恒的女子啊，那是一个利未人和他的妾。我们那时候都讲过，这个他这个妾的尸首切成十二块全送以色列地，他把整个的污秽全送到以色列人中间，然后以色列人起来是自相残杀，到处都是土匪，然后最后他们用耶和华的节旗来抢太太啊，抢了太太还说呢那不算抢的啊，就是他们里面已经到了荒唐可笑的一个地步。最后耶和华就说他是个人任意而行，可是他这个个人任意而行有没有顺序啊？有啊，从拿西尔人，从服侍主的，从祭司，从一个支派一直到全族，就一直这样烂下去。这个是士师记所排的一个顺序。那等他烂到底的时候，谁能够想出一个办法怎么救啊？神想的办法是什么？在这种时候，第一个用撒母耳的妈，第二个用谁啊？路德、拿俄米，第三个用谁啊？布阿斯，加上撒母耳、大卫，就这么简单。神就把以色列人一下子给你翻过来。为什么家庭重要？那这些姐妹我们前面也讲一再的说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晓不晓得是为了要拯救以色列人？哈拿祷告的是撒母耳的妈，他根本不知道。路德跟他婆婆讲就差这一句了，对吧？他说将来神要从我们中间得近前的后裔拯救以色列人。没有，什么叫认识神？ 你就是认识神怎么做事。为什么要认识神怎么做事？那你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可以怎么做事，对不对？